在刚刚过去的这个第一季度啊，如果你跟我一样天天都在刷财经新闻，你大概会觉得这个天是不是要塌了？
确实，到处都是各种焦虑和恐慌情绪。
没错，你看啊，中东那边的地缘政治局势持续紧张，然后 AI 又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就是疯狂颠覆整个软件行业的现有格局。更别提媒体上天天都在拉响那个什么私募信贷即将暴雷的警报。
对，感觉每天都有一个新的系统性风险在等着我们。
就是这种感觉。但是你看啊，今天是2026年4月14日，对吧？就在昨天，我们刚刚拿到了高盛发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财报，还有他们长达几十页的高管电话会议文字记录。
这份财报出来之后，可以说整个华尔街都安静了一下。
简直是惊掉了下巴。按常理说，在这么一个充满恐慌，高度不确定的季度，华尔街这些投行们应该在风暴里瑟瑟发抖才对。但现实呢？高盛不但没有受挫，反而，悄悄交出了他们历史上第二高的季度营收，
惊人的1723亿美元。
对，1723亿，每股收益更是达到了17.55美元。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本次深度探讨的核心任务了。我们要来拆解一下这家被看作是全球经济晴雨表的巨头。
没错，其实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根本不是这个1723亿元美元的庞大数字本身，而是隐藏在资产负债表深处的那个过程。
也就是说，他们到底是靠什么在这么乱的环境里赚到钱的？
对，高盛绝对不是靠着在动荡的市场里盲目压注，或者说豪赌赚到这些钱的。相反，他们展现出了一种近乎冷酷的纪律性。
哇，冷酷的纪律性。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剥离掉华尔街那些复杂的金融术语，把最底层的逻辑提取出来。因为不管你现在是经营一家企业，还是管理一个团队，或者说就是在做你个人的资产配置，高盛的这些洞察都是能直接拿来用的。
说得好，所以我们要理解高盛第一季度的这种狂飙啊，得先看看他们最核心的那个部门，就是全球银行与市场部门，简称 GBM。
我看了一下数据，这个部门在这个季度直接创下了12.7亿元的历史最高营收记录。
是的，但如果你拿着放大镜去看这12.7亿里面的细分数据，你会发现有一个指标极其反常。
你是说他们的咨询业务对吧？就是并购重组那一块。
对 ，M&A 咨询。想象业务的营收同比暴涨了89%。
等一下，暴涨将近90%，这在直觉上完全说不通啊！你看世界这么乱，宏观经济全是不确定性。按理说，那些大企业的高管们现在应该干嘛？应该捂紧钱包，对吧？推迟大型的并购计划呀。为什么大家反而在这个季度疯了一样的去并购？
这是一个非常敏锐的问题。表面上看，这确实违背了传统的商业周期逻辑，但其实背后有一个极其强大的结构性推手。
我猜是人工智能。
完全正确。我们现在正处在由 AI 驱动的科技行业大洗牌里面。对于很多传统的科技巨头，甚至是非科技行业的 CEO 来说，他们现在面临的根本不是我能不能等风暴过去的问题。
那是什么问题？生死存亡。
对。是如果不立刻行动，到了明天，你公司的护城河可能就不复存在了。这是一种极度的战略焦虑
啊，也就是说，这是一种防御性，甚至可以说是绝望的进攻性并购。他们必须砸钱去买下那些搞垂直领域 AI 的初创公司，或者干脆几家大公司合并，去抢算力和数据的规模优势，
就是为了买一张能留在牌桌上的门票。这已经是一场极其紧迫的军备竞赛了。
明白的。那我们再看另一块。他们的股票业务净营收也到了创纪录的53亿美元，这又是什么逻辑？
这同样是因为市场的焦虑和巨大的分歧。你想啊，当大家对宏观走向完全看不懂的时候，资金是不可能安静的趴在账上的，机构客户都在极其频繁的重新配置资产。
不管是去对冲那种尾部风险，还是去抢新赛道，反正只要他们动起来，就需要高盛这种券商来做交易中介，对吧？
没错。高盛就是那个卖铲子的人。
可是等一下，这里的逻辑有一个明显的漏洞啊！让我们来拆解一下，单靠并购咨询费和交易佣金，这其实是一种典型的靠天吃饭的模式。
对，英文里叫 episodic revenue， 就是有一顿没一顿的。
是啊，如果市场恐慌情绪一上来，并购交易瞬间就会冻结，交易活跃度也会掉到冰点。 如果高盛仅仅是靠这些一次性的过路费来撑场面，只要宏观环境一个急转弯，他们绝对会断崖式下跌。
确实是这样。
但奇怪的是，他们却能在这个季度保持将近 20%， 准确说是 19.8% 的年化净资产收益率。所以，如果把高盛比作一艘在惊涛骇浪里航行的巨轮，它凭什么没翻船？它的压舱石到底是什么？
你这一下子就抓住了整份财报里最核心，但也最容易被外行忽略的那个引擎了。这个压舱石就是高盛的融资业务。
融资业务就是借钱给别人。
对，如果你去看固定收益、外汇及大宗商品业务，就是 FICC， 还有股票业务的细分财报，这两大块的融资总营收加起来达到了37亿美元。
哇，37亿，这大概占了
两个核心部门总营收的将近40%。
真的假的？也就是说，在他们最牛的、天天在市场上拼杀的交易部门里，有将近40%的收入根本不是靠帮客户买卖资产赚的差价，
不是，
而是靠给客户提供杠杆、给客户借钱赚来的利息。
完全正确，特别是在亚洲市场，高盛在这个季度极具侵略性的拿下了很多地盘。他们的主基济商业务，也就是给大型对冲基金做大管家的这个业务，融资余额创了历史新高。
能给我们的听众通俗的解释一下这个大管家是干嘛的吗？
没问题。简单来说，当一个对冲基金想做空某只股票，或者想加上3倍杠杆去买一堆债券的时候，钱从哪儿来，股票从哪儿借，底层的清算谁来做，
都是高盛在做。
对，所以只要这些对冲基金还在运转，不管市场是涨是跌，他们的投资组合就需要维持杠杆，就需要每天给高盛付融资利息。
我天，这就说通了。高盛硬生生把那种波动极大的投行业务变成了一种类似于我们买那种 SaaS 软件订阅一样的
经常性收入。
对，经常性收入，这太聪明了。不管你对冲基金亏不亏钱，你每天都得给我交月租费。
没错，当外部环境越是不确定，机构其实就越依赖高盛这种巨头厚实的资产负债表来拿流动性。正是因为有了这40%稳赚不赔的底盘，高盛才敢在前端的并购和交易市场里去放手一搏。
这确实给了我们一个绝佳的启发。各位听众，你可以想一想，在你的工作或者你个人的资产配置里，当那个风口上的红利突然消失的时候，你手里有没有一项能持续对你造血的压舱石？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
不过顺着这个逻辑往下推，这40%的融资底盘也带来了一个让人很害怕的问题。既然高盛在大规模的借钱给机构，那他们自己不就扛了巨大的信贷风险吗？
来了，这就是现在媒体上炒得最火的那个大坑。
对啊，私募信贷嘛，新闻里天天都在说私募信贷风险极高，甚至说这儿会是下一个引爆全球金融危机的点。而且我特意看了一下，高盛在这个季度计提了整整3.15亿美元的信用损失拨备。
是的，主要是因为批发贷款的增长。
3.15亿美元呢？这难道不是一个实打实的红旗警告吗？证明连高盛都在准备迎接坏账了啊。
这里真正令人着迷的地方就在于，当你透过那些媒体标题制造的恐慌迷雾去深挖高盛财报电话会议里披露的底层数学逻辑时，你会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哦，怎么说？这个3.15亿的拨备不是坏账吗？
首先，拨备是银行业务规模扩张时的标准会计动作。你贷款盘子做大了，按比例提前扩出来的准备金自然就多。这绝对不等于已经发生了实际的违约坏账。
明白，这只是防患于未然。
对，但更核心的问题是，市场对私募信贷这个词产生了极大的混淆。
混淆？大家都在说同一个东西吗？
根本不是。媒体上那些看着很吓人的违约暴雷新闻，其实往往集中在面向零售投资者或者是低端中等规模企业的直接贷款。
也就是说，借给那些抗风险能力很差的人或者公司的钱。
没错，在大概1.6万亿到1.7万亿美元的直接贷款总盘里，这类高风险的份额其实只有大约20%。
那高盛的盘子呢？
高盛的平台上超过80%的资金来源是那些极其成熟的机构投资者，比如大型保险公司啊、主权财富基金啊、养老金这些，
也就是所谓的聪明钱。
对，而且不仅仅是资金来源不同，底层的数学模型更是天差地别。 在电话会议上，高盛 CEO David Solomon 抛出了一组极具杀伤力的历史数据来反驳市场的恐慌。
他说了什么数据？
他回溯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你知道那是百年一遇的惨烈，对吧？
在那场海啸里，整个杠杆贷款领域的累计违约率，你猜大概是多少？
雷曼都破产了，怎么也得20%-30%吧？其实只有大约10%。
等一下，就算是10%，在金融里这也是一个极其可怕的数字了哈。流动性全枯竭了，你的钱不就被死死卡住了吗？
这就是大多数人容易陷入的思维误区了。你必须算一笔完整的账，违约不代表这笔钱就全打水漂了。这类高级别担保贷款的历史回收率大概是50%。
哦，也就是借出去100块，违约了，最后还能拿回来50块的残值。
没错，所以你把10%的违约率乘以50%的回收率，整个资产组合的累计实际损失其实是在5%-6%之间。
但损失5%-6%的本金，这也绝对不是一笔小数目啊。
别急，关键在这里。这些私募信贷和杠杆贷款当时的票息收益率，也就是每年收的利息，高达9%-10%。
哇哦，我明白了。
发现了吗？
你的意思是，即便是遇到了2008年那种世界末日级别的危机，你这盘贷款每年产生的9%-10%的稳定现金流，也完全足以去覆盖掉那5%-6%的极端本金损失。
完全正确，它自带了一个巨大的缓冲垫。这解释了为什么它的商业模式在最极端的压力测试下依然是能够自圆其说的。
这也太震撼了，散户只看到本金可能会亏，但聪明钱看到的是利息完全能把窟窿填上。
而且还有更绝的，如果我们光看高盛自己 FICC 部门的资产担保贷款组合，剔除掉一小部分商业地产之后，他们历史上的累计实现损失是多少你知道吗？
是零。
零？这怎么可能啊？
真的就是零。因为这些贷款背后都有极其苛刻的硬资产做抵押，还有严格的契约保护，它根本不是那种随随便便的信用贷。
这就难怪了，当所有散户被头条新闻吓得瑟瑟发抖的时候，机构却在狂抄底。我看财报上写，第一季度高盛募集了10亿美元的信贷基金，40%都是机构的钱。这就是看懂了底层数学逻辑的好处啊。
没错，不要被噪音裹挟。
好，既然说到看透本质，我们就不得不聊聊现在重塑每一个行业的最大变量了，人工智能。
这个绝对绕不开，
对吧？你现在看随便哪家公司的电话会议，高管都在拼命吹嘘自己有多么拥抱 AI， 但是这里才是最有意思的地方。
怎么说？上周五，高盛 CEO 跑去华盛顿跟美国财政部开会，你猜他谈什么？他没去炫耀高盛有什么超级 AI 大模型，他谈的居然是 AI 带来的网络安全和系统性风险。他们似乎出人意料的务实，甚至是谨慎。
如果我们把它和更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这种务实恰恰体现了他们对技术的深刻理解。高盛当然在拥抱 AI， 他们不仅了解大模型，还在内部推了6个初始的 AI 工作流。
那他们为什么还这么谨慎？
因为他们在跑模型的过程中得出了一个清醒又冷酷的结论，如果没有干净的数据， AI 就是毒药。
毒药？因为金融系统太复杂了吗？
对，金融数据是海量的，但如果这些数据底座是碎片化的，标签是错的，或者是稍微有延迟的，你猜把这种顶级大模型接进去会发生什么？
就是计算机里常说的那个垃圾进垃圾出，对吧？
没错，只不过 AI 把这个迫害力放大了成千上万倍，它不会帮你提升效率，它只会以毫秒级的速度极其自信地给你输出海量的致命错误决策。
哇，这就好比你花了几千万买了个法拉利的 V12 发动机，然后强行把它装在了一辆底盘全生锈的拖拉机上，结果你一脚油门下去，车不仅没跑快，反而直接散架了。
这个比喻太到位了。所以高盛现在在干嘛？他们在加倍投入那些看起来毫无科技感、极其枯燥的基础设施建设，搞云迁移，搞数据清洗。
所以各位听众，你也可以问问自己，你的公司是不是也在火急火燎地要求各个部门都要引入 AI， 但在那之前，先低头看看你们的数据底座打磨好了吗？如果没有，盲目上 AI 带来的可能真的是灾难。
是的。而且高盛这种对自身基础设施和能力边界的清醒认知，不仅体现在 AI 上，更体现在他们这个季度的核心业务大重组上。
啊，对， 他们做了一个极具标志性的战略收缩，就是那个平台负责服务部门。
没错，这个部门的营收同比大幅暴跌了33%。
这个原因其实很简单粗暴，因为他们正在大刀阔斧地把 Apple Card， 也就是苹果信用卡的贷款组合剥离出去，已经放到代售资产里了。
这等于是在跟全世界宣布，不好意思，做普通消费者的日常零售银行服务，我们玩不转，我们彻底不干了。
坦白讲啊，能承认自己在跟苹果这种宇宙级公司的合作中失败，并且果断把这个消耗精力的项目砍掉，这是需要极大的战略定力的。那么问题来了，那么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们把空出来的筹码全压到哪里去了？
全压到了他们最核心，也是护城河最深的老本行——资产与财富管理部门。
表现怎么样？
简直是历史级别的高光时刻，管理资产规模直接冲到了创纪录的3.65万亿元，而且第一季度这种长期按费率计费的资金净流入达到了620亿美元。
我看数据说，这已经是连续第33个季度实现净流入了。
对，33个季度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高盛的财富管理业务跨越了整整8年多极度复杂的宏观周期，从大牛市到疫情大停摆，再到现在的加息和地缘危机，全世界的钱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向高盛汇聚。
哇，这就是绝对的信任溢价。而且我还注意到一个很夸张的细节，他们向超高净值客户提供的贷款也创下了4600亿美元的新高。我就纳闷了，这些世界上最顶级的老钱富豪，他们为什么还要找高盛借钱？
因为这背后是极其聪明的税务和资金筹划机制。富豪们不想卖掉手里那些一直涨的股票，因为卖了就要交巨额的资本利得税。
哦，所以他们就把股票抵押给高盛去换现金。
对，一边享受极低的借贷利率去消费或者继续投资，一边看着自己的股票继续升值。而对高盛来说呢？
高盛拿到了世界上流动性最好、随时能变现的优质抵押品。
没错，风险极低，利润极稳，这跟去赚普通老百姓信用卡那几十块钱的违约金完全是两个维度的商业模式。高盛就是看透了这一点，所以果断甩掉了消费端，死死守住最顶级的财富管理阵地。
真的是一种极其深刻的战略减法。好，那聊到这儿，我们来快速总结一下。我们看到了高盛怎么用融资业务打造压舱石，怎么看透了私募信贷背后那套抵御违约的硬核数学，怎么在 AI 狂热中冷酷地回归数据基础建设，还有怎么果断抛弃信用卡，聚焦顶级财富管理。
听起来简直是无懈可击，对吧？
是啊，简直完美。但是就在这份财报的深处，是不是还藏着一个更宏大的问题？
是的，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整个财报电话会议里最让我后背发凉的一句话。连高盛的高层都在密切关注，但市场上绝大多数人却毫无察觉。
到底是什么？
CEO David Solomon 在回答一个问题的时候提到了一个极度锐利的观察。他说，如果我们排除掉因为新冠疫情导致的短暂停摆，实际上整个金融市场已经有整整15年没有经历过一场真正的正常的信贷周期和经济衰退了。
15年？我的天哪，这细思极恐啊。也就是说，现在在华尔街那些大机构里手里管着几十亿资金的基金经理或者那些风控主管，可能很大一部分人从入行到现在就根本没见过真正的熊市和流动性枯竭。
没错，他们整个职业生涯都在超长牛市和极度宽松的环境里顺风顺水。市场的危险恰恰就在这里，这十几年的安逸导致很多市场参与者变得极度激进，甚至忘了风险长什么样。
甚至不仅是人的问题，你想想我们刚才说的 AI， 现在华尔街引以为傲的那些量化模型，那些大语言模型，他们被训练用的历史数据绝大部分也就局限在这过去十几年的大繁荣期里啊，连 AI 都没有经过完整衰退周期的毒打。
这才是最可怕的。当音乐最终停下，当一个真正的漫长的信用紧缩周期降临时，这些从未见过风浪的交易员加上只懂得牛市数据的 AI 将面临一场史无前例的压力测试。
哇，
这确实给所有人敲响了警钟。各位听众，这也就是我们今天留给你的最后一道思考题。你为可能到来的周期反转做好准备了吗？如果在长达十几年的狂欢之后，潮水真的急速退去，当别人都在裸泳，那时候你能不能像高盛一样，因为早就备好了坚实的压舱石，反而把危机变成一次绝佳的抄底机会？
希望今天的拆解能给您带来一些启发。
感谢大家参与我们这个深度探讨，我们下次再见。